来跟从我，良友电台同工侍奉见证，
来跟从我。
那今天呢，其实在节目当中我们都很想一起来纪念田薇姊妹，这是我们良友电台的一位参与了很久很久的节目主持人，也成为幕后同工的一段时间的一位同工。那今天在节目里面呢，就特别请来黄牧师，黄雅阁牧师。因为呢，黄雅阁牧师呢跟田薇姊妹有一段时间一起共事，对田薇姊妹呢有很多的认识和在这个过程里面也有深厚的感情的一位同工。黄牧师你好。
康明你好，大家听众朋友大家好。
其实呢，当我们知道田薇姊妹去世的消息呢，都觉得很突然，也很难接受。那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分享以后呢，也有很多听众朋友发来了短信，发来了他们对于田薇姊妹在他们心目中的一些怀念，他们的一些的不舍。
其实我认识他非常非常久，2001年的时候我就认识他了。其实田薇呢到良友电台全时间开始工作，差不多是2001年开始。那年呢正好良友电台有一个我们培训了，是我们原来的听众然后义工呢当中有个培训，然后希望能够将这些义工或者听众呢能够培训以后呢能够成为会制作广播会剪辑会做后制。那次呢我就参加了这一次的培训，在培训当中那就有一位呢看起来蛮永远满脸笑容的一位姐妹，她上来跟我们介绍说，哎，我是你们的学姐，我是这个培训班的第一期的毕业生，那个时候开始就认识他。当然我在良友电台因为相当长一段时间做义工然后录制节目，所以每一次到电台来的时候都会跟他有一次交谈。我们共事呢是他在过去这7年的时间，2014年开始，因为我接掌中做成为主管以后呢，那田薇是我的同工，开始是在节目部方面，过去这2年时间是在行政部，尤其是行政部呢他跟我在讲算最接近，因为我们的办公室其实大概相差只有1米，非常近就在我后面隔一个玻璃窗而已，所以说我们讲话的时候呢我稍微声音大一点后面就可以听得到所以心里很难过。
但是呢我们知道呢田薇他在良友电台这么多年真的是忠心的侍奉啊，在节目彩虹桥当中呢已经有一段很长的时间，很多听众朋友都说哎呀听着他的节目来成长，听着他的节目来长大的。那我想请问一下你对于姊妹的性格啊或者他侍奉的态度你会怎么样形容他呢？
他是一个非常温柔，他是永远带着笑容的人，不管在任何一张照片里面看到他他都是那个像阳光那样灿烂的笑容。其实当我们看到他的笑容，他的人的个性就是这样，能跟人任何人在一起的时候都让人觉得非常的温暖。所以他的在过去这7年时间里面跟他在全时间的辅食共事时间，从来没有听到他在抱怨什么事情。很多事情呢他很愿意帮忙同工，像因为在这一阵子的时间里面这一年上班的时间到办公室的时候，往往他要承担有些人他没有办法来上班的时候他要承担别人的工作，他都一点没有变，非常想念这位同工。我也知道田薇一直长时间来做彩虹桥的节目，大家听到他非常甜美的声音，然后配合上他所选的音乐教大家唱，尤其这节目放出来之后让大家觉得很非常心里非常的心情非常的。在过去这2年时间我把他调到行政部的同工也是有他的需要了，
是
其实如果大家有发现他还经常有帮一些节目做一些 jingle 啦，他还是有出声音，可是呢就是没有播我是田薇了。 其实他声音还是在蛮多的节目里面有出现，
是
啊，仔细听一听，有时候可以听得到。
是啊，他就成为一个幕后隐藏自己的一位童工了。
是的，
是在行政部的工作呢，啊，其实特别在这两年呢，啊，你刚才提到了这种的疫情底下了，各方面其实是更忙碌的，更多的需要一种的弹性和调动，或者是承担的责任就更多了。黄牧师，你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姊妹最后的阶段到底他是怎么样的一种情况，然后去世因为什么原因，帮助我们的听众可以更多的了解，并且纪念他们的家人。
是的，两位姐妹其实差不多有已经一年左右的时间，那时候发现开始时候是觉得以为只是糖尿病，因为发现他有一些伤口一直没有办法收口，然后去检查以后呢，发现他的血糖非常的高，然后后来更发现他血糖高是因为他的肾功能越来越衰退，差不多一年的时间里面，他都需要靠吃药，然后要甚至有时候西药不是很灵的时候，还去需要做中药扎针这样的方式，希望能够控制，可是肾功能越来越衰退。那一直到十月底吧，十月底的时候，他也是我还记得有一次，他就是礼拜五快要下班了，他跟我讲是啊，有件事情我想跟你讲，单独跟你讲。那我就看他好像表情蛮凝重的，我就问他说田薇什么事儿了，他就说那我下礼拜开始就需要做肾透析。肾透析呢有两种，一种是从血管，一种是从腹腔的。
对，
腹腔这种呢可以在家里面做，就是叫腹腔透析。下礼拜就要开始做，所以他差不多从十一月初就开始做这个腹腔透析。就他一开始做透析的时候呢，反应就非常的不好。我记得最后一次见到他大概是11月13号，那时候他来办公室，他的先生陪他一起来，然后看到他就是真的很软，非常身体非常软弱，讲话都没有什么力气，过来那次也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其实那个时候他先生都跟我讲说啊，其实前面一个礼拜三都曾经发生过一次紧急事件，要急救电话赶快急救回来，身体血糖一下掉得非常非常低，人已经昏迷过去。所以那个是实在讲是十一月初的事情。那在过去这两个月的时间里面，我就看到每次跟他通电话啦，就看到他讲话越来越没有力气。其实我每个礼拜我们都还是有在网络上面有开会的，开始的时候他还可以经常来，后来就越来越有时候都没有办法上来，然后有一次上来的时候在十二月初的时候，有一次上来的时候他讲话就模糊，也没有什么力气，后来连网络会议都没有看到他。在过去这两个月时间里面，我们就看到这样的情形，然后心里也实在是很难过，因为实在讲我也不知道他在家里面情形就怎么样，不像在办公室的时候我还可以见面还可以问，来讲问他情形也没有办法知道他的情形。最后知道是在圣诞节左右的时候又再一次急救送到医院，送到医院的时候已经是在加护病，时间很短，大概不到一个礼拜的时间，在加护病房里面其实就没有醒来过。所以他妈妈在教会里面所发的一个通知，然后传过来给我们知道是12月31号。
是，
我们是今年一月初1月1号得到传过来的消息。虽然知道他的身体越来越衰弱，我们每一次都在为他祷告。我们自己个人，我们在每一次我跟师母在一起的时候，主拉祷告的时候，都一直在为他祷告，真希望说求 求主，他年纪还轻呢，他才五七岁嘛。
嗯，
我们是老人了啦，他还年轻嘛。
嗯，
哎，所以真的有，甚至有这样子的感伤了，就像白头送黑发，哎，那
是。
尤其他妈妈还在，他妈妈还九十几岁了。
对，我知道他妈妈也在，还是健在的。但是透过他妈妈发出来的消息呢，我看到老人家心里面很有信心。他说
是。
他已经是在主怀中了，没有病痛了，而且是未来在天家再会。这个就是信主的人我们心里面有的盼望。那为着田伟姊妹她能够一生的忠心，可以说呢，在电台她是付上了她的青春，甚至付上了她的生命工作到最后，就像你说的，到十二月没有力气都要来办公室。那我只能真的是用一句话来总结，就是他真的是至死忠心来跟从主的。
是的，是的，我们都很怀念他，也非常舍不得。所以我们真的也能够想到说，我们在世上的这个，我们每一个人都好像在一个帐篷里一样，这个帐篷都是暂时的，唯有当我们与主耶稣基督见面时候，他要赐给我那永久的房屋，那才是我们永久的。
嗯，
所以算这样讲起来的话，虽然我有非常的不舍，不管如何的不舍，我们在这时候，我们的依依不舍是暂时，我们在永恒里面的相聚是永远的。
嗯，谢谢黄牧师今天帮助我们了解到田伟姊妹他在电台的侍奉，还有他人生最后的阶段，让听众朋友可以为着他的家人，为着他的母亲及时的祷告，求主安慰。
是他两个孩子，一个男生，一个男孩，一个女孩，年纪都大，都二十几岁了。那先生，两个孩子，老妈妈。
好的，
请大家为他祷告。
好的，好，谢谢黄牧师，今天我们就谈到这里了。
谢谢。